是建立在爱上面，爱是建立在诚实上面，诚实是建立在信任上面，信任是建立在无条件的接纳，一层一层一层的，记得吗？所以先从无条件的接纳，那我们彼此的无条件的接纳是建立在什么？在建立在什么上面？基督无条件的接纳我们。对，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一切都垮掉了。那种彼此的彼此相爱，彼此这个同心，彼此信任，是那个都会垮掉。所以那个基础是基督先爱我们，我们才能够爱别人，对不对？而且人的改变是从接纳来的，对不对？不是说相反，不是说你先改变，然后呢我就会接纳你，是因为我接纳你就你就改变啊。所以也上帝的做法，这样我们学习上帝的做法，学习上帝的做法，他说我先接纳你。我烦劳苦担重的人都可以到我这来，不是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当中有那些这个做得够好啊，达到标准的，做得够棒，都可以到我这来的。他说你无条件的，你要来就来，我就接纳，对不对？所以哇，这所以自我刚刚唱的是直接自从耶稣来到我的心里啊，我自己我差点流泪，我就想到我。五十多年以前，六十年，快六十年前，当耶稣来到我的心里，住在我心，哇，这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变成新的，呀，哇，我有很多的回忆在那个时候，呀，一直到现在。所以昨天我们就讨论到爱在这个恩典，恩典就是无条件爱，对不对？恩典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跟你配不配没有任何关系，你根本不配，他说你根本不配，我还是爱你。 OK， 那这样的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学习，我们就效法基督，效法基督的模样，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就学习用这个态度彼此接纳，这个才是真的接纳，才能够同心合意。 OK， 所以我们昨天讨论爱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无条件的恩典，无条件的爱，接纳。那我们今天下午跟晚上，我们就开始要讨论更进一步的，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我们的亲子关系里面，怎么样做夫妻，怎么样做爸爸，怎么样做妈妈。OK， 所以我们就讨论用神的方法，不是用人的想法。上帝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人的意念、人的想法，很多时候你要先把它淘汰。你才能够了解上帝的做法，然后你才能够效法上帝的做法。所以今天下午我们讨论的是极大的奥秘。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这个夫妻关系，他说我讲的是基督跟爱跟教会的关系。那这个极大的奥秘是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 OK， 所以我先讲一个创世纪第二章，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记得吗？那个帮助的人，帮助人的人，帮助的那个人，他的地位比他所帮助的人低还是高？你觉得啊？其实我们说助帮助助理助教，对不对？助理教授什么？做很多时候我们以为那个帮助的人是地位比较低一点。对啊，在主日学，我们小朋友你是我觉得你是好帮手啊，你是这个我们就有时候那个 the helper 对不对？帮忙。我们以为你的地位比较低一点，对不对？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帮忙啊，做助理啊。可是你有没有发？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多少？特别是旧约里面，特别是诗篇里面，有多少次这个帮助这两个字出现的时候，主啊，耶和华，你帮助我，记得吗？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也立了一个磐石。 给他名字叫以便一切，意思是耶和华到如今一直都帮助我们。所以那个帮助，如果耶和华帮助我们，这个帮助者的地位是低还是高？比我低还是比我高？了解吗？所以 OK， 那所以我讲这句话，姊妹都很高兴。OK， 所以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那个 OK， 那我这个等一下我会讨论的。那这个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个帮助要帮助他做什么？要帮助他做什么？要帮助他做什么？我在神学院，在台北华神教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问我的学生，你为什么结婚？你为什么娶那个人做你的太太？哦，他们的答案很多，他可以跟我同父异母，因为他可以弹钢琴，他可以带主日学，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同工。你是为了这个陪娶他吗？对呀，然后呢，我就问他们说：“你如果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的时候，他第一句话说什么？他第一句话有没有说？”哦，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助手，他可以做一个，他可以带主日学，他可以弹钢琴，他很好。他说：“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说：“你如果翻成白话，你自己的话，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他说什么？”有个同学他说：“亚当第一次看到夏娃，他说：‘哇塞，哇，你知道哇塞啊？’呀，呀。”所以说你如果说你如果回去跟你太太，我娶你是因为你会弹钢琴，因为你会带主日学，你太太可能会很生气。 OK， 那但是你如果、哦、我每次想到我太太，我就想哇塞 OK， 他帮助我做什么啊？我自己的结论，他帮助我变成一个人。你懂不懂这句话？他帮助我做一个人，甚至我觉得现在如果他不在我的身边，我觉得我不是一个人，我是半个人。因为夫妻不在是两个人是一体的了，对不对？一体的了。所以说我圣经的观念，一加一不等于是二，一加一等于是一，了解吗？我跟他，我才是一个人。我跟他在一起，我才是一个人。如果他不在我的身边，我现在已经开始来不及，等不及礼拜一要回家、因为他不在我的身边，我觉得我是半个人，了解吗？所以他对我的帮助实在是太多太多的方面，太大太大。OK， 所以那我今天要我说极大的奥秘，极大二人成为一体了。保罗，这个是极大的奥秘，极大的奥秘。我你们听得见吗？我 OK， 我就有时担心，我就 OK。所以我今天下午要讲夫妻。以恩慈相待夫妻的关系，婚姻要怎么样经营一个好的婚姻，一个很棒的一个可以让你每天都享受一个婚姻。 OK， 那很多人以为我会从以弗所书第五章，以弗所书第五章开始。 OK， 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2节，你们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很多弟兄很喜欢这段圣经。OK， 但是我不从这个开始。Actually， 我先稍微现在漏掉一个，我以后要讲是，其实那句话，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你们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告诉你们大概不知道。 希腊文，这句话希腊文里面没有顺服这个字。哦，哎，所以有的妻子很高兴 ，OK， 也不要那么快高兴 ，OK， 但是他没有顺服，他反而二十一节第五章二十一节，你们要彼此顺服，这个有顺服。然后二十二节他说，你们妻子对丈夫就这样 ，OK， 所以没有顺服这个字，这个不是说不要顺服，可是这个顺服。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 ，OK。所以我不从以弗所书第五章开始，我要从彼得前书第三章开始 ，OK。彼得前书我先念第一节到第七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里顺服这个希腊文里面有的确有顺服这个字，所以妻子你们不要太快高兴 ，OK。OK， 你们做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着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装饰、戴金饰，这个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这个翻的不要对恐惧感跟害怕投降，这本来是这个意思 ，OK， 就是不要因为不要有恐惧感跟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哦，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着情理。也要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那你看这一段一到第七节，给你的印象怎么样？第一到第七节好像对妻子的要求比对先生的要求多，会不会？第一到第六节都是对妻子讲的，只有第七节是对丈夫讲的啊。所以这一段七分之六是对妻子讲的，只有七分之一是对丈夫讲的，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公平啊？那这个有一点历史的背景，因为我们就发现。这个一看到这个就已经发现，这个当时第一世纪的有一些姊妹信耶稣，她的丈夫没有信耶稣，在教会里面有一些姊妹，她信耶稣，她先生没有信耶稣，那他们的问题比较大。如果先生信耶稣，太太不信耶稣，先生的问题就比较小，原则上，对不对？因为在那个时代，在那个文化，这个情况是说，这个先生信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先生信耶稣，他太太跟孩子也都要信耶稣。当然，先生应该用很大的爱心、很大的耐心、温柔带他们真正的认识神。可是原则上，他先生信耶稣，男人信耶稣，他没有任何的拦阻。可是如果太太信耶稣，有很多问题，在那个时候太太不能要求，不能没有任何权柄，没有任何权利可以要求他的先生，在任何事情上，他原则上先生跟妻子的关系就跟他就像他跟他的羊、他的牛、他的房子的关系一样，是他的他的产业，了解吗？他有。这个叫什么什么所有权啊 ？OK， 这个所以就是说，所以妻子的问题很大，了解吗？所以当然，在这个情况，保罗对妻子讲的话比较多一点。 他说你如果你发现你信耶稣，你现在没信耶稣，他说哦 ，OK， 他说他有比较多的话给妻子说，你怎么样处理，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第一个，我们发现第一个，他没有叫他离开他的先生。你如果信耶稣，你的丈夫没有信耶稣，他没有直接叫他离开先生，这样对不对？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除非你的先生不要你，你不要离开他。OK， 如果他要跟你离婚呢，就也不要勉强。但是如果他不，除非他不要你，你就不要跟他，你不要离开。第二点，他对这些姊妹，他说他没有让他们直接去要求他的先生要信耶稣。他没有说要用高压的方法跟他吵架吵宗教啊，他没有说用高压的方法要跟他吵架。第三，他没有叫他们多花一点在教会里面，少花一点时间在家里。他没有说你们多花一点时间在教会里面，少花一点时间在家里。他都没有做。他叫他们做什么？他说你先就决定做一个好妻子 ，OK？ 你现在决定做一个好妻子，让你的先生非常喜欢你，非常欣赏你，让他觉得你很棒。然后他说怎么做？怎么做？他说你不要从外表开始，你不要从外表开始。那这句话对当时的人，罗马希腊文化的人，第一世纪。对他们在罗马希腊文化里面的这句话，你不要从外表开始，很多人会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们的观念就是女人不可以读书，不可以有自己的工作，很多事情不能做，所以他们的生活每一天都很无聊，所以他们唯一的能够享受的乐趣就是买衣服、做头发、带一些装饰品，所以说呢，就鼓励他们尽量往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是他们的观念，在那个文化。所以我说，可能第一世纪看到这保罗给这些妻子们的教导，他们会觉得这个很奇怪，很奇怪。他说你不要从外表开始，他说你要追求那种里面的那个内在的美。那个内在的美，那假如说你要从个性开始，那从个性开始，从品德开始。他说第一个顺服，我给他的确用顺服这两个字在这里，但是他顺服，这个顺服就是不是盲目的听从，不是盲目的听从。他说主要的是尊重，你要尊重他，你要支持他 ，OK， 就是尊重。第二个，他说内在的，他说贞洁，这个贞洁。也不是在不止在行为上贞洁，不止在行为上贞洁，就说不止说你不可以有外遇 ，OK， 不是这个。他说你内心的贞洁，你内心的贞洁，就说自己心里不要把现在拿来跟别人比，就一天晚上说哦，那个人长得很英俊，那个人很聪明，那个人很能干，那个人很会赚钱。你不要，你心里也要贞洁，对他忠心 ，OK。你是说你的态度应该就是我的丈夫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子，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男子 ，OK。弟兄都很高兴听到这句话 ，OK。那 OK， 然后他说敬畏，你要有个敬畏，这个不是敬畏先生，是敬畏上帝。OK， 敬畏的心不是敬畏丈夫，是敬畏上帝。而且这个敬畏不是说礼拜天早上来到教会，做主日崇拜，也是每一天24小时，你活在上帝的荣耀里面，你看也相信他的荣耀充满全地，你的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一个敬拜。上帝的一个生活在心里面敬拜他。如果你这样做，他说会产生一种个性，会产生一种个性。姊妹，什么样的个性？温柔安静，温柔安静。他说这种个性就是那个 非常贵重的一个宝石，像一个珍珠，像一个钻石一样，非常的宝贵。所以温柔安静是什么意思？温柔安静是什么意思？姊妹，请问你，温柔安静是什么？温柔安静就是不凶不吵，对不对？不凶不吵，啊，所以如果你能够追求这种个性，温柔安静，你不会凶也不会吵 ，OK。所以那怎么产生这种个性？这 OK， 想一想，很多时候我们凶我们吵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凶我们吵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觉得不满，不满意，对不对？不满意，所以就开始凶，开始吵。所以是说，怎么样预防有这种凶跟吵的个性？温柔安静。其实彼得在第一章，彼得前书第一章，他也说的，我觉得这一段给姊妹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礼物。你听，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从第三节 ，OK， 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三节开始，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样的你们这因信蒙上帝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你们是大有喜乐。所以这个你知道有这个东西在为你预备的，这个活泼的盼望在天上，在天上活泼的盼望，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这个已经为你预备了，而且无条件的给你。记得昨天晚上无条件的给你这个一切基业，都你有这个盼望，哇，你就可以有满足的喜乐，满足的喜乐，大有荣耀的喜乐。OK， 所以你有这个这样，你里面有这样的活泼的盼望，应该不会凶，也不会吵，不会凶，不会吵。OK， 所以我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大喜乐。那么，所以如果时时刻刻活在上帝面前，敬拜他，在我们心里面知道这个福气、这个福分都是我们的，我们里面就会觉得知足常乐，满足，非常非常的喜乐。那大概也不会凶，也不会吵，应该不会凶，也不会吵。其实这种姊妹，给任何姊妹，不管他先生是信主还是没信主，给任何姊妹也是很好的教导，对不对？其实这种教导给弟兄也不错，给任何人也是个很好的教导。OK， 所以他对姊妹他说，在你们这样比较困难，在比较不容易的情况里面，他就你这样做，你可以有喜乐，可以有平安。OK， 这个是给姊妹的教导。那我们现在来讨论他对弟兄的教导，他对弟兄的教导，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他说你要用情理跟你的太太相处。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中文圣经的翻译，中文圣经的翻译在这里比英文翻得好。他说你要用情理跟你太太相处。OK， 那你用你跟你太太沟通相处处理事情处理问题的时候，解决问题要用同情，用合理的话。 OK， 那如果用情用理，那就不要用什么。中国人说我跟你处理问题，我跟你沟通的时候，我可以用情，可以用理，可以用什么啊？我可以用情，我可以用理，我
你拳头
我可以用情，我可以用情，我可以用理跟你沟通，我也可以用法，对不对？用情，用情，用理，用法，对不对？到时候你要用情，用理跟他沟通， 跟他相处，处理事情。你不要用律法，你不要用律法跟他相处，跟他沟通，跟他处理事情。OK， 所以说，你不要用律法，你要不要用命令？你不要说我是头，你要顺服；我是头，你要顺服。你要了解他，要仁慈体贴他的感觉，帮助他，因为他在某一些方面没有你强壮，可能在体力方面他没有你强壮，可能在情绪、在心理、在情感方面没有你强壮，所以你是头，你要帮助他，你要同情他，你要了解他，你要考虑他的需要。所以因为什么？因为你是头，因为你是头。以弗所书第五章22-25节说得很清楚啊，你是头。所以22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2-25节，他说：“你们做妻子的，你们有在你的生意没有发他挂虎，你们做妻子的挂虎要顺服，因为希腊文没有这个字。”可是他说你们要做妻子，要自己 OK， 你们做妻子要对自己的丈夫如同对主一样，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的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OK， 这里有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他舍己。OK， 那先生、弟兄们，你要为太太做什么？你是头，对不对？你要为太太做什么？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做头是权柄还是责任？做头是权柄还是责任？哦，我听到声音好像是弟兄的声音，说是责任。很高兴，很多时候我做这个教导，很多姊妹说是责任啊。这个弟兄说这是责任，对不对？做头是责任，不是权柄。OK， 所以就是我们知道每一个团体都需要一个主席，对不对？这个是逃避不了，这是他的责任。他是团长。可是这个做团长的意思，做团长的意思是说团长就不要听任何团员的意见吗？这意思是你不要采取任何人的想法，是这样吗？团长就要很专制、很独裁吗？这个团长不好，这个主席不好，做主席，主席的责任就是要这个团体里面每一个人，不只是妻子，还有小孩子，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团体里面，每一个人就能够发出这个能够发挥他自己独特宝贵的贡献，是这个团体里面的，是一个功能良好的团体，这个是主席的责任，对不对？因为他要负责任，所以这个如果你说这个是责任，所以头要为身体做什么？昨天跟你们提到，我上那个 PhD 那个 seminar， 那个 clinical neuro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就发现那个头。哇，对整个身体，哇，这如果没有头，那你的身体就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这个头主要是要照顾他。你做先生，你是头，你主要的不是全民，你的责任是要照顾他，照顾这个妻子。这个换一句话说，现在你的需要、你的想法、你所喜欢的不是最重要，他的需要、他的想法、他所喜欢的。最重要比你的重要，这个头的责任，甚至你要帮助他成为一个好太太，你要帮助他成为一个好妻子。如果他应该做的没有做到，做的不好，这是谁的责任？要怪谁？如果妻子应该做到的没有做到，没有做得好，这是谁的失败？这是先生的失败，先生的失败，因为他是头。所以我要接受，我要这个。如果我太太没有做一个好太太，这是我的失败。OK， 那我的责任是在这个婚姻，在家里，我要创造一种精神、心理、属灵的环境，是每个人 最容易最顺利可以做到他应该做的职分。那如果没有做到，我要处理，我要解决，怎么处理怎么解决？用骂吗？用骂，用责备，用处罚，有用这个方法吗？圣经没有任何地方说现在要骂太太，要处罚太太，要责备太太，没有任何地方，我找不到。我给你挑战，你如果可以找得到，你给我一个 email、找不到，圣经里面没有任何地方说现在要骂太太，要处罚太太，要责备太太。 OK， 那我要处理怎么处理？以弗所说，以弗所述，我话是这中国话，还以佛所述，这说要怎么做头？他说你要爱他，为他舍己。这个舍己，这个希腊文这个舍己这个字，基督怎么为教会舍己？基督怎么为教会舍己？他说你要爱他，为他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基督怎么为教会舍己？舍命，舍命。所以你说以弗所书的教导对太太的要求高还是对先生的要求高？你觉得这个舍己，希腊文的舍己的意思就是牺牲、投降，把自己交给一个人做他的仆人，把自己交给一个人做他的仆人。弟兄请留意。 OK， 所以说头，这个是头的责任。所以彼得在这里他说你要用同情，用合理的话，情理，同情合理的话，体贴他的感觉，了解他的需要，帮助他，甚至他说你要敬重他。很有意思，他这里用的字敬重，在希腊文，在第三章他说你做丈夫你要敬重你的妻子，跟他在第二章他说我们要尊敬皇帝，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所以你要尊敬你太太就像尊敬皇帝一样。 Oh boy，弟兄请留意。 OK， 那所以你的原则是我太太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女子。 OK， 那我举一个例子，从我自己的经验举一个例子。先生跟太太在家里就决定，他们一进来他要脱鞋子。 OK，这个因为在台湾你在外面走路你不小心踩到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就回到家这个鞋子里面鞋子很脏，所以他们就觉得你在鞋子就放在门口。 OK， 所以他们决定，然后所以这个家里的这个地板会比较干净，可是先生常常会不小心会忘记脱鞋子，所以现在就到处这个家里面到处就放他的鞋子，不收起来。所以太太已经跟他讲了好几次，已经提醒他好几次，希望你把鞋子就放在门口那边，要不然就放在衣柜里面啊。可他还是常常会忘记，所以到然后就每几天就发现每这个家每一个房间都有他的鞋子。哇，这个太太就觉得很挫折。然后觉得很难，非常的不舒服，所以他跟他沟通，他用爱心说诚实话。当我看到你鞋子这个，他说你，我就觉得很挫折。可是有一天，他就很生气。后来他这个先生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把他所有的鞋，每一个房间里面都有他的鞋，把所有的鞋都收起来，放在他的书桌上。然后先生回他家，他就很生气，他就命令他说我是头。你要顺服，你把我的鞋子你要收起来，就放在衣柜里面。那太太就顺服，他们都是基督，他们是宣教士。哎，这个是真的是一个例子，真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例子。后来他们来找我做婚姻辅导。OK， 所以太太就顺服，可是他心里觉得很不愉快， 所以他顺服。可是后来就他们夫妻关系就搞得很紧张，就觉得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他觉得被羞辱，然后他觉得所以他觉得委屈什么，所以他们婚姻关系就搞得很紧张。然后那他们就来问我这个父母，这个问题要怪谁？要怪他还是怪我？我最不喜欢做审判官呢。可是我事实上，你说这个问题要怪谁？要怪先生还是要怪太太？他说他没有顺服，最后来他也顺服。OK， 他说太太没有尊敬我，没有尊重我。OK， 一副说书演讲的。所以事实上，他还做得不好，他没有做一个很温柔安静的太太，对不对？所以也应该说是太太不好，他没有做到，他应该也承认他的罪，这是他的错。OK， 可是先生本来有责任。要他是头，他还有责任要帮助这个太太做一个好太太，做一个好妻子，对不对？这是他的，这是头的责任。所以我说，讲来讲去，还是最基本上，这个是先生的失败，这个是先生的错，他做头做的不好，他应该承认。那你说这样子，有的弟兄这样子不公平，不管什么问题都是先生不对，你是觉得有点痛苦啊？我告诉你还有更痛苦的啊，弟兄们，还有更痛苦的。因为在这里彼得他说，论夫妻关系，弟兄是头，丈夫是头，没有错。 OK， 他是主席，他也逃避不了，对不对？这是他的责任，不是全民的责任。所以所以太太应该支持他，应该肯定他，应该帮助他，没有错。我自己有经验，我自己有经验。我记得有一次给我印象很非常非常深，一直到现在，17年以前，我从台湾退休回到美国，已经17年。我们退休回到美国，第一件事要买一个房子。我以为买房子很简单的，就找到一个房子就把它买下来，然后就租进去，就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啊。我的三个孩子都比我早有经验买房子，他说爸爸没有那么简单。但是所以后来因为我的压力很，我是头，我要负责任，我为这个家负责。所以就那个时候，这个家就是我太太跟我两个人 ，OK， 因为孩子都已经飞了，都已经长大了。但是我就觉得，因为蔡慧给我们6个月的给我们6个月的宿舍，我可以住宿舍6个月。那个6个月到期了，他说你要有自己的房子。那我是比较容易为明天忧虑，我学了几十年都没有学会这个不为明天忧虑。所以我们一回到 Minnesota， 我从第二天就开始忧虑，万一6个月到了没有房子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去开始找。后来差不多回来了，大概第五天就我其实我先看好几个，我这个房子不能住，这个房子实在太差劲，这个房子后来我们终于找到，我觉得勉强可以住。因为那个时候是麦哲市场，卖者市场有一个这个父母是你如果看到一个你觉得可以住的房子，你就赶快把它买下来，要不然第二天可能就没有了啊。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房子是出售，所以我后来去看这个，我这有些东西有一些问题可以解决，所以我说我们就把它买下来。我太太她说我其实如果能够再看。也许再看几天几个礼拜我可以找到更好的。然后他就问我，需要这么早决定，需要这么快决定吗？那我说那如果到6个月到了，如果没有房子我们怎么办？我们就住在路边还是怎么样啊？我比较容易为明天忧虑啊。这才我们回来才5天了啊。所以可是我很感谢我太太，他就决定，因为他知道我的压力好大，我是头，我要负责任，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不是权柄，可是我觉得我的那个责任给我的压力好大，所以后来我们去买这个，我去签字，我觉得我还记得我大概也是流泪签字，我就觉得很有罪恶感，可是我觉得，哎，签完了，哎，我就松了一口气，至少六个月到了，我们有地方可以住。后来从第二个礼拜开始，我就发现那个，我就进去那个房子，我就发现有那么多问题，有那么多东西需要我要整修，要换新的什么这个 furnace 这个 furnace 这个 water softener 很多，哎，我就对自己很生气，我就非常后悔买这个房子，我就对自己很，我对那个卖主也很生气啊，我对自己很生气，可是后来我觉得其实我后来可是很有意思。我太太越来越喜欢那个房子，后来现在已经过了17年，我也蛮喜欢那个房子。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他是也真的是蛮不甘心，可是他体贴我的感觉，我的那个压力，我的那个责任感，所以他说，哦，他去签字，我很感谢他。OK， 所以那但是我说论夫妻关系我是头，我有这个是我的责任，我也逃避不了，所以那个时候他就支持我，他就愿意照我的意思去做，我非常感谢他，现在我们两个都很高兴，很喜欢这个。可是他说论夫妻关系我是头，可是论基督徒关系，神的儿女有君尊祭司的职分，我们是平等的，很有意思。他在这里在第七节，在彼得前书第三第七节，他说一同承受，这四个字中文四个字一同承受就很 OK。 那这个一同承受是一个专用词，在希腊文是一个 专用词，在有人写遗书的时候 OK， 如果他写一同承受，他的后代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后代就承受这个祖先的这个产业。如果他写一同承受，就每一个人有平等的地位，这是一个专用词。所以彼得他就，我觉得他故意的用这个专用词，一同承受。你们在神的家里面，在天国里面，你们的地位是平等的。哦，平等的。所以论基督徒的关系，两个人都的地位都一样，所以以弗所书第5:22，他说：“妻子，你们对丈夫要这样。”在21节，他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彼此顺服。”我记得有一次，杨牧师杨定洋，我记得我一次听杨定洋牧师，我听他说，他为两个女人去参加一个家庭会，一个家长学校有家长会议，有没有 ？OK， 他为两个女儿去参加一个家长会议，他的女儿晴晴是念古亭国小，那他们这个有一个家长会，那他的太太师母应付，他说他叫他去参加。哦，他说他自己的第一个想法，哦，他很忙，他很多事情需要做，礼拜天主日崇拜的讲道还没有预备好，他觉得很麻烦，他就想他要不要去。后来他就想，如果皇帝叫你去参加一个家长会，你要不要去？他说他就去了啊。了解吗？他就去了。这时候你要敬重他，像你敬重皇帝一样。所以说，你就顺服。Actually， 圣经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圣经没有任何地方说丈夫不可以顺服妻子。啊，没有任何地方说丈夫不可以顺服妻子。所以他说你要爱妻子，为他舍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为他舍己。 那我说这个对丈夫的要求比对妻子要求高，那这个一定把他的想法、把他的需要、他的感觉当作比你的感觉、比你的想法更重要。甚至有时候你要承认，有时候他的判断、他的想法比你还准确，比你还准确。我自己也有一次的经验，也有一次的经验。我觉得很感谢神，我研究所毕业了，普渡大学拿到 PhD， 你可以猜我的感觉是什么？哦，很有成就感啊！我现在不是副博士，我是副博士啊！哦，我就觉得很有哇，觉得很得意，对不对？不对，我这些感觉都没有，唯一的感觉是。怎么那么穷啊啊！怎么研究所？你们有的人念过研究所，大概也有这个感觉。毕业之后，哎，就说哎，怎么那么穷？钱都没有了。OK， 钱没有了。后来回台湾，我们已经离开了几年。回台湾，我要重新买东西，要重新买家具，买一个洗衣机，买一个，而且啊，我大家说需要买烘干机，我说你烘干机，你以前不是用那个竹竿就挂在阳台上面呢？他说不行，有时候会下雨，四十昼夜会下雨，所以他说现在别人都有烘干机，哇，我说痛苦。后来他说什么？他说要买一个钢琴。我说你要买钢琴，开玩笑，要我的命啊！可是他说找到了，他找到了一个中古的，一个在罗斯福路一段有一个琴行，他就已经找到了，这个2万块钱。我说2万块，要我的命。后来他说我们，因为我们我他说我们家是那个时候老三还没有来。我们家四个人都因为孩子老大跟老二在读研究，他们就上课，他们学了钢琴，所以他说我们家四个人都会弹，他说这个非常重要，说哦，所以我很不甘心。我还记得我到罗斯福路一段，我去把那个2万块钱放在柜台上面，我很痛心啊。可是我发现买那个钢琴2万块，我给他那个钱，我没有死，我没有死。后来我们用那个钢琴22年，真的变成我们家里一个最重要最宝贵的一个家具。我跟我太太老大和老二，还有然后老三来了，他也学钢琴，他说我们五个人。都用那个钢琴。后来我退休的时候，我们要搬回美国，把那个琴卖掉。我如果我没有记错了，大概也是差不多2万块钱。所以说，了解吗？所以我说有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彼此顺服。所以有时候我就决定我顺服他，我很感谢他。我很感谢我太太。我们买房子的时候。他就决定顺服，他决定这我就照你的意思。可是我也很感谢神，也光照我说，有的时候我也跟说就照你的意思，有时候我是很不想，很不甘心，OK。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他的其实不止在这个事情，他的我发现有时候他的判断、他的看法比我准，还有一些别的事，特别是带。小孩子的一些事情，我发现有很多时候他的看法比我的准。所以你说我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可是圣经从来没有说丈夫不可以顺服妻子，他反而是彼此说，至少圣经里面至少有一次上帝叫一个丈夫顺服他太太，直接叫他顺服他太太，知道什么地方吗？你们如果不知道，你们回去看《创世纪》第21章，你们就知道。至少有一次，他就 叫一个丈夫师傅到他也对有问题啊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
可以还是我先讲完还是我们这个是到五点这条
得到五点结束您看讲个把小时或者你看大概一个合适的时间、就是、
OK
可是对话就是看你的
我有点畏惧的话 OK 那没有关系你可以问一个问题等一下还有时间
那你先坐坐你坐
OK
你是一大点之后
okay,
就好
什么问题
我就是我问那个科目师啊一个问题我就说是我理解你在家里面你的责任就像你那个上进最初你亚当夏娃是亚当一个是丈夫一个是作为夫妻作为女方所以他要对这个家里面要负全责的事情错了的话当然是他的责任
哎
那种情况下我很理解你不想花2万块钱买钢琴的是不是但是后来你事情经过以后你实践证明买对了
对我实践证明我太太对我错了其实弟兄你有没有承认过你太太对你错了有没有承认过
我是想问你在你婚姻当中、多少年你真正你在心里面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觉得在有很多重大的事情上你妻子判断你比你要更
你说我结婚了多少年才
你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其实蛮早的
蛮早的好
因为其实我知道有些事情我其实我对我自己的判断不是那么自信我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心我有的男人真的他还对自己很有自信心我这个跟我的原生家庭没有关系我没有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自信心那个你说有可是而且我其实我很欣赏我太太我觉得她很多她的我觉得我娶的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女子我真的所以说OK 所以但是我发现我从来不是那个大男人主义我不我的个性不是这样子但是有的时候其实问题是有时候我也会很固执对啊有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有其实我太太也蛮固执所以两个很固执的人在一起可是我其实当我们哎我其实这个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我也许我们就停下来我跟我太太结婚了蛮久我们才有一件事情弄得很清楚其实很多时候婚姻人际关系不只是婚姻可是我讲婚姻夫妻关系很多时候夫妻的冲突因为我们是为什么这个冲突有时候很难化解所以我们有一点没有弄清楚在这个冲突两个人的冲突背后有另外一位仇敌所以这个是属灵征战属灵征战你的仇敌很不喜欢你们两个和睦其实可以这个牵涉到很多是教会里面的也一样教会的同工有时候哎这个有人就是我就没有注意到这个部分也很简单是只要他能够承认我对他错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只要能够看得清楚是我对他错了那他也一样他就只要你能够看得清楚我对你错所以说但是其实问题有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背后有一位我们的仇敌撒旦他就很不喜欢我们两个和睦彼此相爱所以我跟我太太当我们两个都这个弄清楚以后我们就发现哎真的我们的婚姻有很大的改变呀就说其实那我们两个人彼此相爱比什么都重要所以那个真的是 结婚比较久以后，对啊。但是我的意思说，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我没有想那么多。那个是几十年以前，但是买那个钢琴，我那个时候我已经，其实我也知道，如果我就给他那个20000块钱，我不会死，我也知道啊。我就觉得很动，很动心。但是说，因为他说这个问题也是一个价值体系。他说这个很重要。我们的孩子，后来我想一想，其实我们的孩子他们有钢琴可以弹，可以练，可以。其实我也同意。但是其实如果是我自己，如果完全是我自己决定，我大概我不会买那个钢琴。但是我就实践证明，那个时候是他对我说 ，OK。不晓得我有没有回答你的
问题。
OK， 那 OK， 那我 OK， 我最后有一点结局。OK， 我就说，如果你用这些原则去经营你的婚姻、夫妻、两个基督徒 ，OK， 这个其实我说。有一个前提是两个人都是基督徒，而且不是挂名的基督徒。OK， 知道挂名老油条基督徒啊，我台湾说，不是。如果真的是两个人是基督徒，用这些原则去经营你的婚姻，你会发现真的，那个婚姻越来越，我结婚了53年，你发现越来越好，越来越好。Yeah, OK， 那。所以他这里他说，你如果这样的经营，你他说彼得最第三章第七节，他说你们的祷告生活就没有阻碍。OK， 那这句话很重要。我发现这句话有负面的，有正面的。负面的是说。是一个警告。如果你们没有用这些原则，如果你们这样没有这样经营你的婚姻，你的祷告生活，你的跟神的关系也会很受亏损，也会很不正常，啊，会有很大很大的一些障碍。我有些，因为我在台湾，我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而且我做一些。夫妻辅导、婚姻辅导 ，OK。那么有的时候，我发现有的传道人，我讲的不是传道人，但是有的传，因为我是神学院的教授，所以我有的传道人来找我，他们的婚姻有很大的问题，可是那个弟兄他不愿意面对，他不愿意面对他的问题，他觉得他也不愿意去处理，他忙教会的工作，忙他的服事，他就跟我说，副牧师，我没有时间搞婚姻问题啊，这个是上帝的工作优先，上帝的工作是第一重要的，我没有时间搞婚姻。那大家也很痛苦，很痛苦啊。他就忙教会，他说，我跟他说，这个不是优先不优先的问题，这个是逃避问题，逃避责任。你是头，就是逃避责任。而且我发现，按照我的观察。不，他们的工作很受亏损，他们做传道人的工作很受亏损，不只是他们的工作，他们自己的基督徒灵命也的亏损也很大很大，他们的祷告生活很多很多的阻碍。而且我说任何弟兄姊妹也一样，如果你逃避问题，如果你不面对你夫妻有问题，你没有不面对这个没处理，那 OK， 你跟神的关系，你的祷告生活，你的灵命会有很多很多的阻碍，会有很多的阻碍。OK， 这个是负面的，可是还有正面的。如果你跟你的你如 OK， 如果你夫妻关系很好，我发现对你的灵命的成长很有帮助，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夫妻不再是两个人是一体的了。OK， 我今天下午我问你们第一个问题，要帮助他做什么，对不对？而且我如果说彼此顺服，也是彼此帮助，对不对？ 彼此帮助。 OK， 你帮助他，他帮助你，做什么说他帮助我，或说成为一个人。到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是半个人。 OK， 他也帮助我，他也帮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一个正常的基督徒，成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系统筛选有一个题目叫做施恩句，施恩句就是上，就是这个恩典的媒介 ，the means of grace， 恩典的媒介就是系统筛选有一个观念说，神祝福我们，给我们恩典，给我们能够认识他，我们能够很多一切属灵的福气，是用媒介，是用一本书。他对我们说话，主要是用一本书，对不对？这本书，他用水，洗礼的水，他用饼跟酒，他上帝很喜欢用媒介给我们恩典，对我们说话，祝福我们。所以说，我发现有一个，他说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他如果两个人是信耶稣结婚了，他说这两个人可以彼此成为一个恩典的媒介，上帝的祝福透过这个人。就成为那个人的祝福，透过丈夫成为太太的祝福，成为妻子成为丈夫的祝福。他如果你用这些原则经营你的婚姻，你的这个晚上会讲你的家族，这个你说你这个人就变成一个恩典的媒介，而且那个人也变成恩典的媒介，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你的灵命的成长。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跟我如果我没有跟包小姐结婚啊，我觉得哎，我今天的我的灵命，我觉得可能不会那么好呀。啊 ，OK， 所以这个当然彼此一起，对，我们有时间一起祷告。我们从结婚第一天晚上就开始，我们就这个决定，我们睡觉之前有一段时间一起看圣经，一起祷告，然后就而且彼此代祷。哦，然后就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孙子，就越来越多，就那个一起祷告，同心合一的祷告。哇，这个恩典，神的恩典，这个婚姻是一个大的媒介。OK， 所以就说，如果你跟你的配偶，你跟你的太太，跟你的先生的关系，会这个对你的自己的灵命跟神的关系。的影响好大好大好大，如果你跟他的关系不对劲，你跟神的关系一定不对劲。所以那些传道人他说我没有时间搞婚姻，没有时间搞夫妻，我也忙上帝工作。我说你如果你跟你太太的关系不好，你跟神的关系一定不好，觉得我可以保证一定不好。然后呢，不止你的工作，你自己的灵命，你自己做基督徒也这个亏损很大。 OK， 那我最后我再讲一个例子。然后我可以有一点时间问问题，但是我再讲一个例子。我说我要为他创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自己的最生动的一个经验，最给我感受最深的一个经验。这个神给我这个配偶帮助我。我也就是说他要毕业的时候。要拿到博士学位 ，OK。我记得有一天，我跟我太太说：“哎，我们要回台湾吗？”我说：“啊，其实我们住在 Indiana，West Lafayette, Indiana， 很漂亮的一个大学城。我觉得住在美国也不错，很好，哎呀，很舒服，美国没有蟑螂啊。”没有老鼠，有小老鼠，没有像台湾那个那么大的老鼠。这个跑到你家里，我有一段时间有个老鼠，就从我的抽水马桶里面的水就每天晚上就跑出来。台湾的老鼠会游泳啊，而且会游在水底下，就不需要它那个憋气很久，所以它就从那个水管就它排水管它就上来，每天晚上就从那个马桶里面跑出来，在我们家跑来跑去。我说在美国没有蟑螂，没有这样的老鼠。我说我们要回台湾吗？因为那个时候其实
去美国读研究所的人很少回台湾，很少回来。还后来，而且我跟杨牧师后来跟他通信，发现他们有一点讶异，我们打算要回来，他们以为我去美国读 PhD， 大概就再不会回来。所以我说，而且我说美国也需要心理医生，哇，我可以在这里开业，我可以，我觉得也很好，可以住在美国也住很好。我说，我大概讲一句话，他说了。当神呼召我们去台湾的时候，以后他从来没有说他改变主意。 God never said he changed his mind。 他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回去。我听到，哦，他讲那句话真的塞住我的口。我发现你说恩典的媒介，你说灵命的，他的我觉得他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回去，神从来没有说他改变他的护照，我真的就塞住我的口。后来我们就回去，然后呢，我很感动一件事情，就本来我们去台湾的时候，我跟他求婚的时候，我说神护照我去台湾，说宣教士，他说你如果嫁给我，你也要去，他说 OK 没问题，那个时候我的护照。不是他的护照，我的护照。他说好，你，我就跟你一起去。后来过了十年，他说是护照，我们去台湾的时候，从来没有改变主意。哎，我很感动。然后呢，我回想回去台湾以后，我才真的开始对台湾的教会有一点贡献。我。头十年我不晓得，也不要说太难听，但是也应该不算是用混的，但是至少可能我觉得回台湾以后我才真的发挥，我才开始对他台湾，我那个时候我的中文还开始讲的比较不是那么差。 OK， 然后我可以来神学教书，我就可以做些很多的教导，我而且在那个回去以后，其实开始有很多大学的心理系，还有些台湾的精神科也知道我们，就开始转接一些，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做心理辅导、心理治疗。而且我发现有的人来找我，他不没有信主，后来接受心理辅导、心理治疗以后，他也愿意信耶稣。我没有直接要求，我没有直接传福音，但是他开始对我的信仰很好奇，就我就发现，其实我发现，如果我那个时候不回没有回去，也不晓得，也不敢说是唯一胜或者最笨的决定，但是至少是也是排的蛮高，在笨方面的排的。如果没有回去，那个是很笨的决定，因为在。所以我就觉得我很感谢神，在那个时候他就给我这个配偶帮助我，了解吗？给我这个配偶帮助我，说他说我没有理由回去，神呼召我们的时候从来没有说他改变主意。哇，我现在回想太多太 OK， 我晚上还讲一些回忆，这个婚姻，这个家庭真的太多太多出人意外的一些祝福，是用这个婚姻这个家给我的祝福，真的。OK， 那所以 OK， 不管是不晓得你们都结婚了吗？还是OK， 如果有些年轻人还没有结婚，这个事也是神要为你预备的很大很大的祝福。那如果是已经结婚了，可能很多年很多年不晓得。多少年？有没有五十多年啊？我们是五十多年。那不管怎么样，这个是神给你的祝福，而且不是那么难。只要你愿意看圣经，然后就听神的话，听神的道，然后就顺。其实我不是说我顺服他顺服我，有时候这是彼此顺服。可是主要是两个人都愿意顺服上帝，这个福气，这个祝福好大好大，真的用圣经的教导 来经营这个婚姻这个家，一个祝福后代。OK， 那我们就现在我就讲到这里，还有没有问题 ？OK， 有没有问题？这个祝传道他说要给你们时间问问题。
对对对 OK， 因为傅牧师不仅仅是很好的神学家牧师，他也是很好的心理咨询方面的专家啊，也是婚姻家庭调解的专家。我想我们是请他讲有关圣经的教导，也希望老人家也帮我们解决一些疑难杂症。当然今天时间有限，我们想大家先思考个两三分钟，有什么问题我这里有单子可以去写一下，这样我们到时候给父母是挑选。我们一个小时时间就是四个人，你先休息个五分钟左右，五到十分钟，然后我们有五十分钟左右来回答一些问题。因为他是我们父母是神还恩典蛮全的，在教会在一些家庭调解方面，哎，是全面手，很难得，好吧？我们有弟兄姐妹，如果有需要的，这个我给大家把一个东西来，哎，就是写一下。当然以后直接说也是可以的，也有如果没有笔，我也有笔，有需要吗？如果有需要那个，你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吧。
OK，
我们休息五分钟，好
不好？啊，如果昨天晚上也来了，对昨天晚上父母是讲的，
谢谢。
专题也有问题。